我们天上的神亚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你的安息生日上面，神你的会幕与我们同在，你会移动的会幕透过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在各处的圣徒在你的安息圣日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无论是在香港的陈弟兄，他在香港那边靠着圣灵一起来敬拜，一直在嘉义的这个詹凯婷，他在他的家里面，他一起在灵的里面一起来敬拜。同样的，在桃园的这样王姐妹，也在她的家能够一起来敬拜你。
是。
同样呢，我们现在义勋她的家，也在灵的里面一起来敬拜你。
是。
神啊，这是神你的会幕的同在的证据，在四处的地方有你的圣名，他们被召集在你的圣日底下，一同来敬拜你。求你悦纳你众圣徒里面的祷告和敬拜。
是。
我们在你的面前仍然得着神。你在圣殿里面要照给我们的人的荣光，神啊，你的荣光只要充满我们，会幕就真的成圣。愿荣耀父继续用你的圣灵，用你的圣道来让这些你的子民再次聆听，聆听你从天上来的启示和光照。当这些人能够打开他们的心眼，得到你的启示和光照，他们的心灵被开启了，他们的心里面的忧伤、一些痛苦、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深知道我们的难题，你深知道我们的困难。只要我们在你的面前真实的，在你的面前信心的来达到你面前祷告，你我们的呼求你都知道，你必要成全。我们也恳求你在今天你的圣会的里面，透过你的先知、你的教师，把你神的圣道继续传达清楚，让听到的人得到安慰、鼓励和帮助，确实的得到造就和得到安慰。愿荣耀来归给你。我们在今天早上和下午的聚会都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荣耀的名被彰显。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门，
读经，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开始。马可福音六章七节，亚威圣经译本。六章七节，而他持续呼召那十二人，并开始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又持续赐给他们就制服那污秽的那诸灵的权柄。八节，并命令他们要他们在路上什么也不携带，除了仅有的手杖之外，不要饼，不要口袋，不要钱在腰带里。九节，只要早已穿上的小凉鞋，也不要穿上两件贴身长衣。十节，又对他们说，无论何处你们进入一家，就应当持续保留在那里，直到从那里离去。十一，且无论如何，哪个地方不接待你们又不听从你们，就从那里出来后，当要抖掉那尘土及你们那脚的那底下的，对他们成为一个见证。十二，且当他们出去后，宣讲要使人得以持续悔改。十三，而且持续赶出了许多的鬼，且用油持续涂抹许多的虚弱者，且持续医治。十四，而那希律王听见了，因为他的那名声已成为显扬的，且他们持续说，约翰那施浸者从死人中已被复活了，且因这缘故，那些大能因着他持续运行。十五，然而有些人持续说，他一直是以利亚，但另有人说，持续说一位先知，正如那些先知的一位。十六，然而那希律听见后持续说， 这位是我已斩首的约翰，这人已被复活了。17，因为那西律自己曾差遣人抓住了那约翰，并捆锁他在监里，是为了西罗底他弟兄菲利的妻子缘故，因为他娶了他。18，因为这约翰曾对那西律说，对于你而言不是合法去娶你那弟兄的那妻子。19，然而那西罗底一再的对他怀恨在心，且持续想要杀他，又一直不能够。20，因为那西律仍然敬畏那约翰，早已知道他这个人是义人并圣者，且他一直保护他，且听从他后非常困惑，又仍然喜悦地听从他。21，而当一个适当的日子来到后，即西律在他的生日时，他为他的那些大臣们和那些千夫长和那加利利的那些首领设置宴席。22，而那西罗底他自己的女儿进去并跳舞后，他取悦了那西律和那些同坐席的。于是那王对他那对那闺女说，你尽可要求我凡你所愿意的事，而我将赐给你。23，且对他起誓说，凡你所求的我将赐给你，上至我这王国的一半。24，且他出去后对他的那母亲说，我当为自己求什么？而他说，那施浸者约翰的那头。25，且他立即赶快的进去到那王那里后，他为自己要求说，我想要你立即可以赐给我那施浸者约翰的那头在盘子上。26，且那王生发出十分悲痛，为了那些誓言和那些同坐席者的缘故，就不愿意拒绝他。27，且那王立即差遣一个卫兵后，命令去带来约翰的那头，且他去到监狱里斩首了他。28，且带来他的那头在盘子上，且赐他给那闺女，且那闺女将他给了他的那母亲。29，且他的那些门徒听见后，就来到并领走了他的那尸体，且安置他在坟墓里。30，且而那些使徒持续汇集到那耶稣那里，且向他报告他们全部做的和全部教导的。31，且他对他们说，来，你们自己私下的到旷野地方，并当休息一会儿，因为那些来到的和那些退去的一直是很多，又他们一直没有适当的时间去吃饭。32，且他们借助那船私下的离开到旷野地方。33，而许多人听看见他们退去了，并认得他们，且从每一个城步行的集合到那里，且比他们先到了。34，且出了船后，他看见很大的群众，且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一直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且他开始去教导他们许多事。读经到此，以下请林义勋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这一段里面也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要夹叙华。圣经的描写夹叙华在马可福音的里面算是最多的地方。我们以前面已经有谈到了两次的夹叙华，就是三章 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里，有关于耶稣的亲人，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来看耶稣。那中间夹叙了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他们否认耶稣有赶鬼的权柄，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啊，这是第一件夹叙话。第二次的夹叙话，我们在上一次上上次的时候有谈到一个，从上次了，上次我们谈到五章二十二节到四十三节，有关于埃卢的女儿跟血肉的妇人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二个夹叙话。那第三次就是这里所谈到的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然后中间就夹叙了约翰被杀，然后十二个人又回来报告耶稣的事情啊，这是第三段的夹叙话。马可还有另外两段的夹叙，另外一段是在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无花果树的一个咒诅，他前后来谈到跟门徒的教导。那第最后一次是在十一章的第十一节，那耶稣来到了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然后所发生的十四章的一节到四节的这个内容。那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到是这个有人要来杀耶稣的事情，那中间就夹叙了这个有一个妇人，他用极高的香膏膏了这一位耶稣了。好，那前后他就这样的前后做一个夹叙。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夹叙法本身，他也把两个不同的事件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中心信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像我们看在第三章那里谈到耶稣的父母啊母亲亲人来到耶稣那里，跟这一些文士否认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他要给我们谈的中心点是在于人不可以用肉体的眼光，用肉体的身份来认这一位耶稣基督啊。他的中心信息是一样的信息。同样的，我们来看五章这一段有关于埃鲁的事迹跟血肉妇人的事迹，他的中心信息就是信心。你也只有靠着信心，你才能够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今天也一样，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件十二个使徒差派跟约翰被杀，他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同的，他都是谈到神的工人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的述说这个事迹的内容。那这个五个比较小段的这种夹叙话，实际上如果我们用马可福音把它用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整个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马可他用了五大段的夹叙话，他有五小段的夹叙话，那也有五大段的夹叙话。这五大段的夹叙话，也就是我们可以说马可的编辑，除了这五大段从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一节，这里有五个大段落。那前后呢，他刚好前面是谈到这个耶稣如何被预备装饰整齐，他如何来承接约翰的洗礼，然后开始受洗，来开始传福音，来呼召门徒来接他的职事，这是一个开始。第一大段，最后一大段就是从14章的12节一直到16章的8节，最后耶稣把他的职事完成了，透过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所以前后 就是耶稣的执事的开始跟最后耶稣执事的结束。那这中间就有五个段落，它实际上这五个大段落它都是类似的一种夹叙法。这种类似的夹叙法，我们已经先前已经，我们从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三章的六节这一大段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再重新的复习一下。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谈到从耶稣开始进入加百农的这个会堂里面开始来赶鬼为开始，最后的结束就是到耶稣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同样进了一个会堂，有一个人说是孤干的，耶稣医治了他。整个内容里面，他是来跟我们谈到犹太的会堂为中心的一个犹太的崇拜。这种犹太的崇拜的里面，会堂里面竟然有巫鬼，会堂的里面不能够去医治这个手孤干的人来帮助他。相对的，同样的，他来谈到那这中间的所谈到耶稣的几个医治，医治西门的夜魔，洁净大麻风，医治瘫子，这些种种的事迹都显露出犹太人他们虽然有极大的崇拜，愿意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但是他们不能够从他们的敬虔的中间来帮助到这一些人，他反而显露出另外一个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失去了律法中的爱。他们对当这些瘫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赦免了他的罪，他们说人子怎么有赦罪的权柄。当他耶稣呼召了这位罪人立位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来吃饭。当耶稣医治了这个所孤干的人，他们就因着耶稣的医治，在安息日做了这一件医治的事，他们就要计划来杀耶稣。也就是他们在这的显露出这个堂会整个犹太的这样的一种非常虔诚的气氛的之下，反而显露出他们对那些软弱的人他们没有爱心，所以他们就会否认耶稣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同样的，我们从第三大段，从三章第七节以后，耶稣因为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对之后，他退到海边去了，然后设立十二个使徒，然后对应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到六章这里三十四节，耶稣差派他的十二使徒出去，然后十二使徒又回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一样吩咐他们要退到旷野。他前后的一个前后包夹，耶稣受到人家的排拒，退到海边设立十二使徒，然后差派十二使徒之后又退到旷野。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给我们描述的是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是不断不断的被人家来拒绝，人家用肉体的眼光来看耶稣，就是我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不论是耶稣的亲人或者是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文士，他们是用肉身来看耶稣。耶稣说不是，只有当是遵守我父旨意的人才是我真正的兄弟姐妹，你只有当用神的话顺服神的话遵守神的话的人，他才能够真正是成为耶稣的兄弟姐妹，是耶稣的亲人。同样的，耶稣也在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因着人看到耶稣他的兄弟姐妹因素而来拒绝了耶稣。所以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同样是因为人的肉体的眼光而来排拒了这位耶稣，不论是耶稣的亲人，甚至他的家乡的人，甚至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们都不断的来排拒耶稣。所以耶稣在中间就说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实际上就跟他的门徒做一个训练，让他们知道实际上你们以后就是被安立成为十二个人的时候，就是要出去撒种。 但是你出去撒种的时候，你会先碰到的状况，耶稣先跟他们谈。撒种有四种状况，其中的三种实际上这个撒出的种子并不能够得到真正好的收成，而只有遇到那个好土，它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实来。同样的，中间就插出耶稣要求门徒他们对于耶稣的认知要凭着信心的认知，只有当你凭着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来认识这一位耶稣是谁。所以这会谈到耶稣来训练他的门徒，他们经过了风浪的考验，经过来到格拉森的事件，经过了血肉跟挨堵的事件，都是对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种信心的一个考验。然后我们最后就谈到他在这个第六章的最后的结束点，也就是工人最后要预见的一件事情。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跟差遣十二个使徒，都是为了要来训练他们。训练的最后的一件事情，竟然就是神的工人被杀死了。所以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是要让这样的事情，让他们来宣告，向他们宣导，你成为神的仆人，你最终要有愿意为神牺牲性命的这一种信心。
阿们。
那我们现在来看，详细来看六章的这一段的内容。那当然我们说了三跟第四第五的大段的夹叙法，我们以后会下叙，我们下个安息会进入到下一个段落，它是用耶稣给五千个人吃饱跟给四千个人吃饱了这一件事情，那它是也是相同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夹叙法，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来详细的诉说这一段的内容。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耶稣差派十二使徒跟十二使徒回来中间所夹叙的约翰如何被虚利所斩的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开始他叫了十二使徒来，是他们两个两个被差出去，两个两个出去绝对有他的目的，因为就门徒来讲，他们现在还是学生，他们不是已经完全独立的，所以耶稣需要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之后呢，是权柄给他们，能够有关于那个巫灵的这种权柄。那这样的一种权柄，他被拆出去的时候，他们才吩咐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做。好，我们说两个两个是因为就学生的角度，他们是软弱的，他们需要两个两个。那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谈到说，我们去工作的话，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能够同负一轭，可以互相的帮扶，所以两个两个需要这样互相的帮助。在一个还没有很完全独立的一个传道者的时候，他需要有同工，他需要帮助。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律法特别有谈到说，如果做见证的不可以凭着一个人的口，而至少要两个人或三个人他才能够做的见证才是真实的。就耶稣他差派门徒，他们是出去来宣讲神的国，他们也是跟耶稣一样来见证神的国。那当初耶稣被人家质疑说你的见证不真实，耶稣就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他们的辩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做见证，他还有天上的那一位父神为他做见证，所以也是两个人的做见证。他今天差派的门徒也是两个两个出去，一方面需要他们互相的帮扶，一方面也需要他们透过两个人的见证是真实的，而来把福音传出去了。好，那我们看从第八节之后，耶稣就吩咐他们，耶稣的吩咐分作两段落，八节到九节，十节到十一节这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 是耶稣要求的是他们的身家的问题，他特别吩咐他们，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带在你身上，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要带在你身上的。也就是说，传福音的人，他有一些他要去避免成为他的累赘的，会影响到他的信心。因为传福音的人，他第一个要求就是信心，没有信心的人不用谈任何的事情。所以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第一个你应该要能够相信这位神是能够跟他们同在的，既然神跟他们同在，神就会供应他的仆人。从整个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仆人的供应从来不会中断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像以利亚，以利亚初期被神差派到向以色列人宣告说，神要让以色列地三年半不下雨。结果他先讲福音完之后，他就来到基利西的时候，乌鸦每天悬的一些饼给他吃，来攻击他的生命。后来呢，完全没有水的时候，他就来到一个外邦地，透过一个寡妇跟他一个儿子，用他瓮里面的一点点的面粉跟油，供应先知跟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供应他的仆人，在大饥荒三年半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得吃的时候，神的仆人还得以能够存活下来。同样的，耶稣用这样的信心来对他的门徒吩咐，你们应该把你们的这一些累赘，这一些会影响你们信心的这一些，你们应该完全的交托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了这些话，从八章的开始到九章的结束，它也是一种就犹太文学是前后呼应的。它分作五个段落，简单来讲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带，除了拐杖之外。第三句话，你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粮，不要带腰带，里面不要有钱，谈个三个不要，没有食物，没有口袋，而且也没有钱。这个口袋里面，有人说这个口袋在当时来讲可以当作一种乞讨用的一种袋子。所以你没有带食物啊，你也不能够向别人乞讨。如果一般我们说穷人不能够吃的时候，那照犹太人的立法的规定，你应该要怜恤那些贫穷者，当别人向你伸手的时候，你不可以挫折你的手。所以当别人拿出他的乞讨的袋子的时候，你绝对要去帮助他，给他能够得以饱足，这是立法的规定。那耶稣对门徒连最基本的这个有关的要去向人家伸出手来乞讨的这种袋子，他都叫他不要带，食物不要带，从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乞讨也不要带，甚至你带一些钱准备，万一你没有吃的时候，你买用一些钱财去买食物的时候，耶稣说也不要有。他完全不是在靠人，而是在靠神。好，他第四句话，他说只要穿着鞋，这个是他是一个古代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穿一个凉鞋，而这凉鞋一般是用草编制的，如果能够穿到皮编的鞋，是用了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穿的是草所编制的鞋子，那这个鞋子一般不是很耐穿啊，也不是很舒服，不过是至少是可以保护到他的脚。然后最后一句话，不要穿两件的褂子，褂子这个意思原来是里衣， 人的礼衣，也就是说你不要准备穿两件衣服然后你可以换洗，或者说你可以万一比较凉的时候你还可以礼衣还可以再加一件你可以保护一下你的身体。他说连这里连衣服他就只有穿一件衣礼衣，甚至拿到一件外衣，他就只有这样两件而已。也就是说他的几乎他的食衣住行完全要交付在神的面前，要凭着信心出去。好，我们要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说，那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以后的传道者通通都是这样？这个要因地制宜啦。我们看保罗，保罗也没有这样啦齁。保罗自己他还是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是教会差派他出去的，所以他应该会有带一些教会的供给的一些物品。那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钱财了，甚至不能够吃饭的时候，保罗还自己需要去在外邦地的时候编织帐篷来养活自己，甚至来供应给他的同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会有这样的吩咐，是跟后面有关系的。耶稣的说话的内容不能够只存在第八节跟九节，他一定要跟十节跟十一节相关联的。这个条件的满足，我们才说八节跟九节耶稣所说的话，这种信心的实践它是可以符合的。就是以后耶稣自己也他对他的门徒，当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对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有钱的就要带钱，有钱带有口袋的要带口袋，有两件衣服的要带两件衣服。耶稣甚至也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吩咐，因为大逼迫要临到了，犹太人不再接受门徒了，不再接受耶稣的教导了，等那是个大逼迫的时候，那做法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是耶稣开始在传福音，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医病赶鬼，还当时的人还是非常喜欢耶稣的时候，那耶稣要透过门徒，他们要完全的没有，完全的空，那来试验这些人愿不愿意出于律法的爱心来接待他们。他们如果是出于律法的所规定的，他们接待了这一批工人，那他们才配得这个福音的。所以耶稣说话不光是要对门徒做一个试验，他也要对以后门徒要去传福音的那些人也要对他们说一个试验。这一些听到门徒看到门徒来到他们家中的人，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都讲了两种状况。无论您进到什么样的人，如果进去了你就住在那个家里直到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接纳你，愿意供应你，让你吃让你住，你所需要的他能够满足你，那你所传的福音的福分就临到他的家。马可这里来讲他写的比较简单，他不像路加或是马太他有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意思。第十一节，如果这些人不接待你，不听你们的，你们就离开那里，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对他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因为耶稣用了当时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一个做法。犹太人如果他们到了一个外邦地，他们可能是要去经商，或者是需要有某种因素需要来到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来表明说他们跟这些外邦人是不同的。你们外邦人的这一种污秽，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们透过跺脚来表达他们跟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外邦人做一个区分，做一个证明，他不是要去故意要去沾染这些外邦人的污秽的。同样的，都是在犹太人的地方， 耶稣竟然对他的门徒愤怒说，如果这些人不听你们，不接受，不接待你们的人，他非常的坚决是说，我要堕下来，你们这些拒绝天国福音的，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跟神没有福分了，我们也跟你们这些硬心刚硬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人，我们也跟你们绝对断绝关系的。如果就这一点的角度，实际上每一个工人都要有这样的一种坚决的信心，不要因为别人拒绝了，我们就还要啊，他不断的拒绝的时候，我们还说啊，不要啦，还要出于爱心啦，我们还要继续鼓励他啦，还要怎么样？如果这些人已经表明他真的是不愿意接待了，不要再为这事情去留恋了。他们既然拒绝了神，他们不是拒绝我们，他们是拒绝了神。既然是拒绝神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还继续来留恋他们呢？跟他们相交呢？当然，如果这些人他只是他还不是完全的拒绝，只是有软弱，他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听我们所说的，有信心的来承接的时候，那当然需要继续凭着爱心，继续凭着信心来勉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刚强起来。所以一个完全拒绝的人跟一个因着出于软弱不能够实践的人，当然我们处理的方式当然会不同，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够因为我们说的别人就做不到，或者别人不愿意听，那我们就唯一的处理方法。那这里来强调，耶稣强调的是，对于门徒来讲，他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得着的这个福音是这么的宝贵，拒绝他们的人就是拒绝了神。好，门徒就听到耶稣的话之后，他们就开始出去了，他们做一样的，他们就开始宣传福音，然后要去使人悔改。哎，然后他又赶了很多的鬼出来之后呢，用油来抹病人，治好了他们。我们从第十二节看，十二节跟十三节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他就跟门徒所做的跟耶稣所做的，他的用词一模一样。所以门徒在这里他就是真的是接续了耶稣的指示了。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耶稣接续这个约翰的指示的时候，他的用法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来宣传福音，然后说你们要悔改，然后悔改之后，耶稣就开始他就医病赶鬼。所以门徒这里也一样，他来宣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呢要叫人家去悔改，然后呢他也一样医病赶鬼。所以门徒做的，他就真的是承继了耶稣的职分，照着老师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那中间从14节一直到29节这一大段的里面，路马可描写的内容相当的长，他在马太第14章、路加第9章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同样类似的内容的时候，他们用的词句非常的简短，也不过是四五节或是五六节而已。但是这里马可他用了16节的经文来描写约翰被杀，也就是说他透过约翰被杀来反映出门徒以后接续的人，因为以后耶稣也一样被杀，那接续约翰的这位耶稣他以后也同样被杀，以后门徒呢，十二使徒呢，也接续耶稣的工作，以后他也一样。我们在历史中，我们教父的这个书信的里面也说，十二个使徒实际上以后都是被杀的，他们不是正宗受刑，受宗正刑，他们不是受宗正刑的。 他们都是因着神的道最后被杀的。所以你看，作为一个仆人，他就有一种愿意殉道的心。那这一段的经文，他来描写这个仆人被世上的君王杀的时候，从头到尾他没有学这位约翰有出任何的声音。约翰在罪这件他殉道的这件事情上，他好像是隐藏了，他就是像一个傀儡一样，人家要把他怎么样，他只能够默然接受，他都不能够出声音，就这样被杀了。这种描写的话很像耶稣以后到了耶路撒冷被当时的公会跟被比拉多来审判的时候，人家都问耶稣，他们来质问耶稣很多的事情，耶稣都默默的不出声，也是一样的。除了他们问到你是不是犹太的王这一件事情耶稣回答之外，其他的他耶稣都不回答。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故意都是用相同的描写的手法，耶稣如何受审判被杀死，约翰一样如何被关被杀。作为神的仆人，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他不再为自己申辩了，他知道这一条路是神给他们安排的，他们愿意默然接受，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位神是使人复活的。好，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14节到29节里面先谈到，当门徒这样的开始宣传福音之后，造成耶稣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名声的传出去之后，从14节一直到第16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们对耶稣名声的传出去之后他们的反应，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到底这一位行出这么大神迹奇事的这位耶稣是谁啊？他们要去说他是谁。那他是谁有两个面向，就是第一个，他要反映出这些人对耶稣不认识不理解，也就到底耶稣是谁。在如果没有神启示，没有耶稣自己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当然我们说除了是那个巫灵，巫灵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但是人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是谁。那以后呢，我们发现到除了以后彼得他们才知道耶稣是那位基督，然后耶稣才跟他讲说，那是神的灵给你启示的，你才知道，不然一般人都不能够认识耶稣是谁。虽然耶稣讲了很多的教导，虽然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在当时的人对他也非常的怀疑，到底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不能够确定下来。那不能够确定的话，就讲了三种。第一个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第二种是以利亚，第三个是先知中的一个。用了这三个来描写耶稣，可能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那至于为什么是这三个，实际上经文也没有跟我们解释。这三个以后在耶稣变貌三的时候之前，耶稣也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就回答的内容跟这里一模一样。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个，都是一样的。门徒也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耶稣，结果呢只有彼得，耶稣说那是人说的，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所以彼得的得到启示非常的独特的，众人都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甚至其他的11个使徒也因为人云亦云 他们也不能够很确定这一位跟随的这一位主，他们的老师到底是谁，而只有约翰，只有这位彼得，他明确的谈到耶稣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跟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基督。好，14节到16节耶稣的身份被产生的疑问，这种疑问是在于他要凸显出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话，是因为第16节希律王希律这个人听到了就说，这位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因为从第17节以后就来描写约翰如何来斩杀约这个希律如何斩杀约翰的事件，在斩杀的过程的内容里面，他实际上给我们凸显出这一位希律王他不是完全没有良心啊，他只是说他的良心已经被玷污了，所以他的良心就软弱了，他贪爱这世上的这种权柄，以至于他就杀了他知道是成为一个义人一位圣者的这样一个人，他杀了他。对他的良心来讲，他应该是受控告的，但是他仍然因着他自己的贪恋这世上的权势，他不愿意悔改。当约翰来责备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的时候，他所娶的这一个妻子，经上说了这个叫做希罗底。希罗底是希利的子女，也就是他是他的义母同父的兄弟的所生下的女儿。希罗底是他的子女，他娶了希罗底。如果照律法讲，你娶你的子女不违背律法，但是希罗底在他年轻的时候先嫁给他另外一个兄弟叫做腓力，这个腓力是也是跟希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那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人呢，先娶了希罗底他的子女，然后呢他们又离婚之后，希律又去娶希罗底，所以这个希罗底他嫁了两个丈夫，而这个丈夫腓力他不是死了，他还活着。如果照律法，你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是当他死了之后，你可以娶他。如果你的兄弟的没有死，还没死，他们离婚了之后，你去娶他，那你是违背律法的。所以马可这里特别记载，就是因为他违背了律法。而希律这个人，我们知道希律是他这个是第二代的希律王，第一代的大希律，大希律他们不是纯犹太人，他们是以东人，但是后来的以东他慢慢跟当时的犹太人能够融合成为一组。希律他也因着他的父亲的缘故，他也融合成为一个犹太人中间的一组。那他也了解到神的律法，他们也是从小被教导律法的。所以约翰来责备他违背了律法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做错了，但是他做错了之后，他没有去挽回他的错误，他反而是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他妻子听到责备，他怎么可以再另外嫁给另外一个男人，而且是同样是兄弟的， 嫁了一个老大，最后又嫁了老二。希罗底也是犹太人，我们刚才说他是大希律的孙尼，所以他们也是从小也是接受律法教导的，他们不是不懂得律法的人，他们违背了律法被责备之后恼羞成怒，就要杀约翰。就因为他要杀约翰，约希律就知道，因为至少约翰他知道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所以他不想约翰就这样被杀掉，他就把他监禁起来。他没有去阻止他的妻子，他反而用另外一个手段把约翰下到监中之后呢，让希罗底不能够去杀约翰，用这样的方式，也就是他用恶以恶来治恶，他几乎是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来对待这位约翰，而不是照着律法所说的以善报恶。他不能够回到神的律法的里面回转，反而是容许他妻子的这一种怀恨继续的存在，因为他爱这一位妻子，他就容许他的妻子的错误继续下去，但是他不要让他妻子的错误造成他所顾念到的约翰是个义人圣人，他不要担这个罪，他也觉得约翰不应该被杀。但是在这种极大的矛盾中，他保护了他，这种保护让我们觉得啼笑是非，不晓得该怎么评判这一位希律，看起来好像很有愿力去保护神的仆人，但是又用错误的方法容许罪恶继续存留。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历史上的记载，应该他关约翰至少有将近两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经文他这样说，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后面多了一句话，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和本其实也知道这样的翻译有问题，所以在那个小字的里面他有写说多照着行，有古见说是犹疑不解，犹疑不定。所以古见这个字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古老比较正确的版本，比较正确的版本应该是说希律他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约翰对他的教导。约翰今天对他所说的当然是要照着神的律法来对他说，那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爱神的话语的人，愿意听从神纯全的话语的人，他应该要照着行，但是他喜欢听又不要做。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是很少的，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人，这世上的人绝大部分的都喜欢听而不喜欢去做，因为要做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神的律法说出来了，他确实会洁净人的心，会让人的心再次的活起来。我觉得神的话确实非常的圣洁公义，非常的灵敏，神的非常大爱，能喜欢神的话。但是这些话要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绝大部分的人确实没有力量去做了，他不晓得该怎么做，他就只能够打马虎眼。很多人实际上是像希律一样的，喜欢听但是要做呢还要考虑三考虑四的，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那种永绝愿意纯粹的来相信神的话，愿意照着神话去做。而 希律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会造成以后我们从21节有一天恰巧这个字，它原来历史是一个美好的时机的日子来到了。这个美好的时机的日子的来到是针对那恶者来说的，恶者就能够趁虚而入了。希律不想杀，但是因为他这种犹豫不决，不能够真正的悔改，恶者就进入到他的心。所以从21节到28节就谈希律为最后怎么样去杀了这位约翰，就是因为他给恶者留了地步，他对于约翰所说的话不能够真心的悔改去实行。当他生日的时候，他来摆宴席，罗马人会庆祝他们的生日。在古代犹太人他们比较少纪念他们的生日啊，也不是说不纪念，他们比较不会很在意这一天呐、啊。他们会知道，当然他是哪一天生的，但是不会很在意。但是罗马人就会非常在意他们的生日。他们在生日的时候，一般如果是比较尊贵的贵族，他们会大肆的庆祝，然后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希律呢，一样的。他也是为了他的生日，他就大花宴席，邀请了大臣跟军队的人来参加他的宴席。宴席的中间，希罗底的女儿，希罗底的女儿就历史记载，她是腓力跟腓力所生的。这个女儿不是希律的亲生的女儿，也就是说他可以称作是他的，也可以在如果从腓力的角度，这个女儿是他的子女，是他的子女。那如果就大希律的角度来看，那希罗底是他的子女，所以用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希罗底跟希罗底的女儿都是希律的子女，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啊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查看大希律，他一辈子娶了五个人，五个女人，他娶了五个女人之后，生了很多的儿子，他们之间错综复杂，他们的婚姻关系非常的乱。希律的女儿，这个女儿最后呢，竟然也嫁给希律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所生的儿子，哦，所以变成如果照这样的角度来看，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乱。他们都是上下一代，哦，通婚，啊，上下一代的通婚。那这个女儿应该是年轻的，所以她跑来跳舞。其实就当时的人来讲，一个君王或是一个尊贵人的女儿的身份，一般她是不会到众人面前去跳舞去表演的啦。这个是违背他们当时的风俗，而且是这样的跳舞，一般来讲是一个比较卑贱的人才会去做的工作。今天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竟然愿意成为卑贱的人来跳舞取悦希律跟这些大臣，那她当然会大受感动了。哦，这个女儿竟这个养女呢，竟然愿意放下她的身份，哦，然后来取悦我啊，让我的生日呢能够更加的风光。希律当然是非常的高兴，有这么样的一个养女呢，竟然愿意为他来牺牲，而且来取悦他，而且让众人的想说，哦，竟然你的女儿也愿意来表演，哦，那你这个君王，你这位啊，首领，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西律就会觉得他是大有面子，他就说了这句话：你求什么我都给你，甚至我国的一半我都会给你，甚至他用启示的话来说的。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随意的启示，不是说不可以启示，而是不要随意的启示。结果这位西律就因着他随意的启示，那随意的启示就违背了神的当初的话语。结果犯了这个错之后呢，这个女孩子跑去她的母亲那里，她母亲就说要约翰的头。结果我们发现到西律王，他实际上是想拒绝，但是他的拒绝，他是因着他自己所说的话所起的事的缘故，并且因着那些大臣在座的这些大臣的缘故，他就不得不要照着他当初所说的话去做了。经文这样的记载，一方面来讲他不愿意违背他的誓言，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的大臣因为他所说出的话不能够真正的落实，他怕他的属下说你是一个不信实的人，你空口说白话。他要确认他作为一个王的一个权柄，他要让他以后所说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能够继续被通行被执行，他就做了这件事情，杀了约翰。所以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权位而杀约翰的。杀了约翰之后，约翰就被斩首了，被提到希罗底的面前了，然后约翰就被尸体被领回去埋葬了，真的埋葬了。在这里的埋葬所用的词句里面说，他们把他的尸首领回去了。尸首这个字原来是倒下的物品，倒下来的物品，那用人来讲就是人如果死了才会倒下去，所以这个是就是一般我们的尸体，他的尸体。那至于有没有头，新闻不强调，不强调，不过他用的这个字是倒下来的这个身体。以后这个字也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以后钉十字架死了之后，他的尸体也被约瑟把他领回去埋葬了。他用的用词跟约翰的用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故意用这样的相同的用词来描写神的仆人所遭遇的，不论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们是默然无声的，他们最后的结局也是死亡的，然后他们的死亡用的用词竟然也都一样的。那作者就这样的来跟我们强调出，今天作为神的仆人，你就要认清我们这一条路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路。我们读了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不断的谈到那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最后死了，为着神的道他们做了他们美好的见证。整个约启示录里面不断的就在见证这神透过这样的一种忠心至死的人，他们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最后呢他们殉道了。因着他们的殉道，就神就透过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就审判了那恶者。最后我们看到第三十节到三十四节里面谈到门徒回来了，约翰被杀跟门徒回来是不是同个时间点？我想经文不再强调这个是不是一个同时间点，强调的是门徒他们传福音之后多长，经文也没有跟我们谈到底他出去传了多久，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回来之后，我们知道他们绝对是疲劳的，因为后面谈到耶稣知道他们回来之后，耶稣吩咐他们要暗暗的到旷野去休息，表示他们确实非常的疲累，不光是旅途的来回的疲累，那传福音的中间的服事的这种疲累，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也继续在那里，他们还要继续来服事的时候，耶稣也知道这样的人他需要真正的休息。所以我们说身为神的工人，神不是不纪念的啦，耶稣也不是不知道人需要适当的帮扶的，他不是在像我们的压榨奴仆一样的来压榨我们，要物尽其用，你就是来了，我要不断的让你去做，不断的去做啊、哦，不做了。虽然我们是成为神的仆人，那个仆人是奴仆，但是神对待我们不是像一般世人对待的他的奴仆，是一种极力的压榨。神仍然对他的仆人是有足够的眷顾，所以耶稣也对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知道他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也许就吩咐他们去休息了。所以耶稣鼓励他们有信心，耶稣也命令他们要按着信心出去了。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他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样的需要，而不会强迫他们继续来工作。所以他们耶稣就跟他们一同退到湖边，然后坐船到对岸去。但是事情又发生了，很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知道耶稣他们要先到哪一个地方，他们打听出来了，他们就极力的赶快奔跑。照这里来看，他们写的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在路加的描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耶稣要去的那个地方大概是应该是大概6公里到将近7公里的地方啦。那坐船要划船过去，大概七公里到6、7公里的话，如果没有风的吹或是没有水流的一个帮助的话，纯粹一个完全平静的水面，古代的船它要滑动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非常的慢，所以以至于这些人他们用走陆路的跑过去。有人计算如果用陆路来走大概要16公里，大概要16公里，也就多了一倍多。这些人他们走的路是比耶稣划船多一倍多的路程，结果他们先到了。那表示这样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那种心非常的迫切的，他们极端的迫切要到耶稣的面前，希望得到耶稣的帮助。耶稣确实因为门徒的本身因素他需要休息，但是呢经文说他看到这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不错了，我们需要休息了，但是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需要帮扶的时候，耶稣就出来，然后对他们说他们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来开始教导，然后最后拨变扁给5000人，让他们得到饱足。好，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会来谈耶稣的变扁的事情。那这里先谈到这些人他们的心耶稣看见了，所以整个过程的里面都不断的跟我们谈到作为一个工人他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从耶稣开始呼召12个使徒，一直到设立12使徒，一直到差派12使徒，到回来到甚至休息的时候，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都跟他们以后要服侍的这条路都是有关系的啊。愿神这些话啊，对我们了解这些话的人，我们来遵守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也用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也能够真心凭着信心啊来遵守，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再唱149首，万民要留归这山。149首，万民要留归这山。我们就唱这一首就好，万民要留归这山。149首。末的日子，预备唱。末的日子，有位殿上天地，在众山之中高举过于众山头，万国要留归他。山本家和神的殿，他们教训我们他的道，我们必走在他的路，因为律法作这些呀，要为我作这些路杀人，他必在烈火世间审判，为夺国民断是非，他们将到大正里头，大将大成颠倒，这国不去到攻击那国，他们不再歇息战事。